对于英国财商李允晴在中国的访问，英国政界人士分析指出，英国希望在中国得到的贸易的利益，但即使是在英中双方关系最好的时候，英国都未能够从中国赚取利益，反而让中国投资是进入关键基础的设施领域。而国际人权组织就表示，人权应该是访问的核心，英国不应该协助中国扮演一切如常。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在社交平台 X 分析说，英国政府强调访华重要性的时候，经常指英国需要中国的钱，亦都需要同中国合作去对抗气候变化。但他说，英国在过去十年同中国都有几百亿英镑的贸易逆差，在服务业上只有很少的贸易顺差，即使在中英关系所谓的黄金的时代，英国都没有从中国那里赚到钱。他又说，接受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有风险。据英国智库估计，2010至2019年期间，中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 80% 以上是来自国有企业，尤其是针对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他说，即使是这样，习近平和卡梅伦在2015年的会晤是不是带来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弹呢？不是的，自从2016年以来，这个数字一直是下降，这个因为习近平不顾当时英国的政策，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趋势。随着经济放缓，中国全球投资正在下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挑战，并且受到对外出口的提振，期望这个趋势发生逆转，并对英国作出例外是极其天真的。他又说，寻求与一个日益专制的国家进行深度融合会带来多重风险，而中国对台湾的动作可能会让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10% 消失。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政策主任古德曼就写文章指出，外界应该留意李允晴此行会带来什么结果。他提到的范围包括绿色能源，认为中国投资可能会带来风险。他说，中国可能投资英国第二高铁计划，双方也可能在科技、太空、卫生等方面合作。英国对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的另类付款系统的立场，也可能影响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角色。他又说，英国会否再次转向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伦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否再有共同上市的股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会否扩张到伦敦，双方如何交换退休金和税务资讯，以及英方如何信守承诺打击中国禁止香港人取回他们的退休金的跨境镇压等等，亦都会是焦点。而国际特赦组织在星期四就发表声明说，李允晴应该就中国残酷地镇压人权的行为向当局提出挑战，并且确保人权在这次访华期间达成的任何交易或者协议的核心。国际特赦组织的英国外交政策顾问说，香港政府近日狂野西部式的悬红通缉身在英国的倡议者，显示香港和北京当局都认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恐吓和压制海外批评人士。他说，无论在私下或者公开场合，李允晴都需要挑战中国政府，质疑他们对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进行系统性工业规模的镇压，包括强迫劳动以及大规模监禁和平活动人士。财商必须坚决要求中国和香港停止对英国学生和活动人士进行完全不可接受的恐吓。他又说，李允晴还必须要求立即释放英国公民梁心凡、黎智英、人权律师周恒彤以及因为民主派初选案被判入狱的45人。而香港民主委员会亦都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李允晴访华期间必须以身作则，捍卫人权与民主。香港民主委员会说，此行必须以中国人权问题为先，英国应该与盟国合作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香港民主委员会国际倡议助理吴凯谦表示，李允晴访华表明了英国政府将潜在经济利益置于基本人权之上。他说，如果不先解决中国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和政治压迫，英国政府就不应该帮助中国政权扮演一切如常与中国就经济、贸易和投资进行的双边会谈，包括重启英中经济金融对话机制，绝对不应该被当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牺牲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利益。 他又说他敦促政府采取果断行动，确保立即释放香港1917名政治犯，撤销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并且支持塔村区议会阻止建造全新中国超级大使馆建筑群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